嗨，
妈妈好，
桃姐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在旁边是最强娱乐人妈妈。
嗨，大家午安。
我好羡慕你的脸型哦。
什么意思？
你是这样尖尖？
哪有好？太瘦，
我不行，我这边都肉肉圆圆的。
你知道我打了多少次的精灵针吗？就是不长肉啊。
什么叫精灵针？
精灵针就是可以刺激胶原蛋白增生的，一根针这么长，就这样来堵里去了呢。
哦，你就要一瓶白酒加一个那个烤布雷布丁就好了。
你说吃胖吗？
吃啊，就胖，像我这样，你看，短一短。
吃胖会先胖这里啊。
对，我这里也有。
好了，一个礼拜又过去了。
我觉得人生真的烦恼很多，小从我们的身材容貌焦虑，大到说我们的工作，然后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家人，叭叭叭。所以今天你整理出来的第一个消息，我就觉得它真的牵扯的范围真的很广哎。
哦，这个是父母的抱怨系列一，是吗？
我觉得父母好辛苦，就是于天大哥跟雅萍好辛苦哦。
对啊，尤其是这几年的新闻看下来。女儿生病，然后女儿离开，现在女儿的老公
女婿
对，去当诈骗集团的收水手。所谓的收水手，我也是在这一次才学到的词，就是他大家都应该知道车手嘛，就是诈骗集团去骗钱的，那他就是去跟车手收钱的人，算是 leader 吧，
算是车手收钱手里面的那个头就对了。
对，然后他就去跟车手收完了钱之后，把这些钱拿去买虚拟货币，洗钱啦。
去洗钱，但是他也要很有头脑啦，因为虚拟货币的涨跌是非常恐怖的。
哦，对啊，有的人就说，他是一个很好诈骗的工具。
但是你说虚拟货币，
对，但赚钱的，像前两年不是很流行 NFT 吗？
对，
那一波的确实有很多人赚到钱嘛，但也有很多人就赔钱了，这样。
今天我们其实要聊的就是说，因为你看，像我们每次看娱乐新闻，可能会讲到某某某的另外一半啊，然后讲可能就是说啊，他很深情啊，守护在这个离癌妻的身旁啊，但。很少有人会去问说，他是做什么的，或者是就是他，以前会啦，就说他做什么的，然后什么列表啊，收入多少啊，开什么车啊，那可能大家就觉得说，因为于彦琪的病情那时候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所以就没有去深究到说他老公是做什么的。
对，但你知道吗？他们其实非常快的认识，然后就结婚，就怀孕结婚了。结婚是在比较后面，一个月就怀孕了。然后比较让人家难过的就是说，其实于彦琪连生两胎嘛，她是带着生病的身体去怀孕，然后第二胎的就是不期而遇，不是，就是不预期的有了第二胎。那个第二胎其实影响到她的各种应该要做的癌症回诊检查。所以后来复发的时候没有发现到，才导致他39岁就离开了。
对，
那离开之后，其实我们也是到这个新闻才知道，就是说哦，小朋友到底在哪里？因为你记得这个新闻发生的第一天，于天、雅萍姐他们是说啊，找不到小孩。
对
对。但其实是男方的家长亲戚在照顾啦。目前到我看到新闻的后来是有接到于天家去住，但至于会住多久，是不是就长期住下来，其实是我不太确定。
而且好像后来还扯出一个事情，就是说好像于天大哥说有给女儿2000万，是不是？
我没有看到这个，但我有看到于祥全出来讲说，他姐姐就是于彦琪知道自己因为可能要离开，他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其实在生病的后期，他是抱着那个病体接了非常非常多的业配，所以于祥全说他的姐姐有留下千万以上的遗产，那这笔遗产现在就让人家很担心会不会被检察官扣押，为什么呢？因为遗产就分三份嘛，她老公一份，然后两个小孩一份，如果这两份属于小朋友的， 他是有自己的户头的话就还好，如果他是爸爸代管，然后是放在爸爸的户头里面，这个所有里面的钱就会被检察官无差别的扣押。为什么要扣押？因为要帮那些被诈骗的人预留他们可以去争取去拿回来的部分，
就可能当成证据没收
啊，因为他可能会被解读为这些钱都是犯罪所得。
对，所以其实这个又很难厘清。然后但是你看现在爸爸被抓，那两个小孩谁来养？然后这个本来留下的安家费现在也不确定会不会被没收扣押。对，
你刚刚一开始讲到就是父母的辛苦，其实这些年看下来，于天大哥跟雅萍姐确实常常会出现让小孩让他们伤脑筋的情况吗？
因为我常常也觉得，像你看我们过年一定会有一个话题，就是说年轻人不想要返乡，因为一回去老人家就会说啊，你当时没结婚哈，你这老啊，你如果还不结婚就生不出来的哦。然后但年轻人就觉得说老人家很烦，就说我是一个成年人，请你不要管我的事情。其实我是赞成的，就是说小孩成年之后，我觉得父母的手不要伸进去，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会对他自己的家庭或人生有他自己的规划。好，可是问题来了，因为我觉得东方父母还是很爱自己的小孩的。你如果是今天这个 case 的话，那请问于天大哥跟雅萍姐要不要管？难道我可以说一句说，哎，我们是你是成年人，我不管你？不可能，他们的心不可能那么硬，所以他才赶快去接小孩。
对啊，
那可是话又说回来，就是说我不晓得现在正在听广播或是看播出的年轻人，这时候又会不会觉得说，要爸妈你要管我们？你懂我意思吗？就说平常说啊，你爱结婚哦，你爱安诺安诺哦，你的囡仔被安诺安诺，然后你就觉得大人烦。因为现在我是父母的角色，我就在想说，我女儿如果以后找另外一半，我到底要不要管？到底要不要像有些父母会觉得说，给我看一下他是什么人，他做什么的，我要跟他喝酒，我要跟他打牌，我要看他的人品，还是说我完全尊重我的小孩？你是个成年人，你有自己的判断，你要跟谁结婚你去，我去参加婚礼就好。
他一定要这么极致吗？不能中间一点吗？
中间
就是比方说，
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二毛，假设我看，结果我就看出有鬼，然后我就说，我觉得这个人不太对劲，然后可是小孩就不听不听，我不听，我一定要嫁，那怎么办？
点他如果点了，他还就是执意一意孤行的话，那将来出事自己负责啦。
对，你看哦，这句话我们现在都可以讲说，将来出事自己负责。可是他一出事，
爸妈就会去帮忙负责啦。
对呀，我觉得雨天大哥跟雅萍姐很辛苦哎，就是他哪里能硬起来说我不管哪，你小孩自己顾咯，不可能断不掉，你知道吗？
你光是于彦琪生病的那些年，每次我看到于天大哥出来受访，你想想看，他当年是堂堂的一个歌王。
对，
然后可是每一次常常在镜头前就要老泪纵横，然后这些都很真实又残酷的都被拍在镜头里面。我其实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到底是怎么样，但作为一个观众看他，看到这样的爸妈，我觉得哦，都好心疼哦。
是，所以你看看到像现在我们，因为我们也步入一个年纪了嘛，以前看到可能看某些新闻会觉得看热闹，可是现在看到就很紧张，跟他一起紧张说啊，小孩在哪里？有接到吗？然后呢？那谁要养？然后再来，你刚刚提到说，假设那个于彦琪留下的2000万，他的继承人是有三个人的，
对，
那是连他老公都可以继承的，
对，就分三份啊。那现在就是怕子女的那三分之二，如果是跟老公同一个户头的话，现在就比较令人担心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反而我们现在看到当然会惊讶，就说啊，原来他是诈骗集团的
收水手。
对，因为诈骗其实是这个世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它会让很多人倾家荡产，然后活不下去，
而且它的模式真的太多了， 你甚至有时候你去，我有看一个韩国电影，一时之间想不起名字，他光是上类似像购物网站买东西就遇到诈骗，对方那个贩卖你的人，他从头到尾都是假的，他为了要掌握你的资讯，然后最后还发生了一凶杀的命案这样。
对，而且很多人是就是一生的积蓄，就你让人家也活不下去，就被你骗光了。
你知道吗？那个疫情期间啊，我不是有失业快一年嘛，然后我也去找工作嘛，找线上的那种工作，就看哇，这薪水好高哦，又可以在家工作，叭叭那些兜起来啊，就很像后来我在新闻看到会被送去柬埔寨的那些人的那种职业的条件呢。他开出来的
条件，我还以为在家他叫你做一些色情直播，说要露奶头吗？还是要露腋毛什么之类的？
你确定广播可以讲这个？
你啦，你不是女生、哦、所以你看我们在讲这些这个 case 的话哦，事实上当然除了这个遗产之外，当然还很心疼小孩子怎么办？因为妈妈走了，爸爸被抓去了嘛。
对啊，但我。跟阿公阿嬷住，我相信阿公阿嬷人很好啦。
OK， 所以其实这个 case 的话，因为现在我们也不知道说最后是怎么样的一个罪行，怎么样处理。但桃色新闻，今天我们在讲，刚刚第一个新闻就是这个于天的女婿，变成了一个诈骗集团的车手啊。但是其实这中间还有一个细节，可能我们鸡婆一点可以就是提醒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就是因为他有个细节，就是于苑琪当初认识这个男生一个月就怀孕结婚了。那其实你知道很多的两性专家啊，或是写这方面文章的，可能就会有很多标准说怎么选另外一半哦。我觉得都不一定，但是绝对有一件事情是一定的，就是慢一点。我觉得一个月，除非你运气很好，你碰到一个真的啊，你们天雷勾动地火，你们真的很合，我觉得那个太难了。我觉得情愿你慢慢来。然后反正生小孩，你看像林青霞四十几岁也是可以生嘛。那我觉得慢一点，看久一点。
但有人就是恋爱脑啊，怎么办？
对，那现在就是血淋淋的，你看连不够善良的我们都演给你看了。你恋爱脑，然后你要承担的可能是婆婆的这样瘫痪，然后你要辞掉工作什么，我觉得很多东西都示范给你看了。那就你自己选
啊。对啊，你刚刚讲那个要慢一点啊，我印象中大 S 的跟汪小菲是很快的嘛，大概三十几天，但是也有成功的例子哦，那个杨千霈。跟她的老公19天，他们就去登记了，但是他们的婚姻维持到现在。
可是你要看比例上来说，可能真的是很少很少，
所以我是说那个很幸运嘛。对啊，
对啊。好啦，请大家就是，我觉得婚姻大事，因为后来会牵扯很多，包括你的财产、的子女啊，巴拉巴拉那么多事情。他毕竟不是说买一把空心菜或吃一个布丁而已，就是他不是说你扑一掉就没有了。那就是一直纠缠着你，然后会影响到你的人身心健康、你的财产、你的一辈子，甚至影响到你的家人。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慢一点好啦，停看听啊，好不好？
像我们这种没有结婚的、啊，就是会说，我都讲说哦，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家人的事。但是也就只样讲一句话。可是像桃姐，你刚刚就讲了一连串哦，影响到什么什么什么，哦，好可怕，
很可怕啊！所以真的要看清楚，哦。不就掰了，你就戏啊，你就宅戏。
好啦，轻松一点。
接下来要聊什么？
接下来我们来一连串歌手的新闻。刚刚在开场的时候，我不是有先问桃姐你那边天气怎么样吗？
比较热。
台湾这个礼拜上礼拜有封面经过，所以天气也不是那么稳定。但是最惨的应该是香港吧。
我有看到一个说那个要飞到香港降不下来，然后就又拉起来两次。你知道他说那个过程是你绑好安全带啊，可是你的屁股离开座位3-4次、欸，
对，是就是空中大怒神的意思。
对，
我有看到部分的片段在小红书上面，哇，那个尖叫啊，剧烈的震荡摇晃就是这样掉下来，真的好恐怖哦。 然后另外香港下起的暴风雨嘛，大雷雨这样，所以五月天的演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也有看到在抖音上面有在重庆大厦，就是重庆森林的那一栋，有没有？
对，
那边外面有人拍，就是一秒钟还是一分钟之前，本来还是好好的天气，然后突然间那个暴雨来了，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哎、欸，他应该是被广东影响到，就整个那个暴风啊，整个那个不稳定的那个气流，
嗯，
所以就是因为广东的大雨大水也是泛滥成灾。
OK。所以影响到五月天很多啊，他们是从4月30号在香港举行，回到那一天的25周年演唱会，本来一共要唱7场嘛，结果第一个晚上本来很嗨，唱一唱，唱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就下大雨了，然后香港是在9点半发出黄色暴雨的警告，然后他们唱到10点的时候就真的受不了中断了，所以最后才大家应该都有在社群上面看到啊，他们就是在自己的脸书上面直播 Uncle 的部分。
对，
我觉得这个应变能力真的很快耶、欸、
也是拜现在有那么多社群媒体之赐啦，
嗯，
要不然像以前我觉得那个很危险耶、欸、我也是看过那种大雨然后有人在那边唱，我们都很怕跳电耶、欸、就是电到台上的人。
对，雨里面下雨最怕的就是烧到那些器材然后会漏电。
对啊，
我记得很早很多年前我刚出道在娱乐新闻的时候，有一次去高雄徐怀钰的演唱会，它是一个庆功演唱会，办在码头旁边，当天就是下大雨，下到整个舞台没灯，
而且那还很漂亮的女明星才能下大雨哦，像那个杨采妮，我也是记得那个画面，像我们这种下大雨大家说谁你是下雨吧工作人员。
还有最近是蔡依林啊，他在大雨中唱妥协嘛，嗯，真的就是漂亮，
所以真的这样、啊、那个下大雨的时候派漂亮的上去，
所以、
啊、不是来要注意安全、啊、
所以做户外场的演唱会就是会碰到很多变音。
对，
嗯，像我前几天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阿妹的 ASM 嘛，他不是在东京在日本的武道馆办了很成功的演唱会，那这一个系列的演唱会之前都是做室内的场馆哦，他现在开始好像从哪个月，下个月还是什么时候开始就要做户外的巡演了。
天哪，应该没有杜拜场吧，因为杜拜最近也是二度淹大水，
那个画面好可怕哦，我刚刚在来的捷运上面还在看那个影片。
你知道我有看过 有一个人评论那个九令的演唱会好好笑哦，
嗨，
因为九零演唱会就会，比如说像 Lady Gaga， 还有像阿妹的也会，就是很多人就会奇装异服嘛，然后自己跳的比台上还要热烈嘛。
是。
然后那个评论就说，九零的演唱会除了柱子之外都是弯的。
好烦哦。
还有一个他说，蔡依林的演唱会，蔡在台上，一跟零都在台下。
烦哦。
有没有讲得很好？
好了，回来五月天。
好，五月天。
好，我们刚刚讲说他首演那一天，就后来因为雨太大，所以就变成 uncle 的时候是直播嘛。第二天更衰，因为在开演前舞台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球，他就烧了起来，所以就延期，延到
什么球？什么球啊？
一个道具的球啊，
就是有点像 disco 那个球，是不是 disco ball 那种、嗯、亮亮那个？
大概吧，确切我也不晓得，反正就是
应该是因为我去看他们演唱会，好像就是有那颗球，
所以他们延到5月9号，也就是后天来唱。
哦、，OK，、嗯、
好了，
希望天气好。
到第三场终于顺利了啦，而且给大家带来很惊喜的嘉宾就是 Energy。
哦，他们还跟着一起跳舞。
对，你有听过那首新歌吗？
星期五晚上。
对，很嗨啊！最后来那个16吨、
哦欸。等一下，五月天有16吨。
我说 Energy。
哦，哎、欸，我跟你说，我觉得我看到那个 Energy 的人潮的时候，我觉得好感动哎、欸。
对。他们，你知道那一天他们做签唱，他们从香港结束五月天的嘉宾之后，第二天就是回来台湾办他们的签唱会嘛。 我那一天刚好我有去信义商圈走走，就看到他们的舞台，哇，台下排了好多人哦。但是当时 Energy 还没有到场，他是下午四点的吧，我大概三点到信义区，然后什么隔天起来看到新闻说他们签到三点，然后看到、
那个 Toro 都睡着了，
对，看到柯佳嬿在找老公，
对，然后那个我看到那个 Thread 上面就有人说十六吨应该维古力啊阿盖什么应该找他们代言了，我自己忘了练一下，你有练过那个十六吨吗？
我应该可以，
真假的十六次吗？
我的有氧还蛮可以的。
哇塞、
然后平常又在做深蹲，
还好他们是各自的身形都没有太大变化。
我还有上去看，就是他们去当五月天嘉宾的影片啊。就是对啦，四十岁跟二十岁跳起来当然还是有一些差别啦，但他们真的很尽力。
是，
对，然后比方说翻滚啊，就可能需要人家辅助啊，后空翻啊，但是就会看了一个精神啊。
对，然后那再来，今天我就看到各大媒体就在讨论说，为什么这个团体还可以再复出？
为什么？
就有人说有两个人撑着，一个是 Toro， 一个就是坤达。
啊？为什么呢？
这不是我的论点，就是我看到的文章，他的意思好像是说 Toro 当年很红。
当年 Toro 最帅最红啊。
哦，真的、哦，然后说坤达就是因为也有主持，也有参加一些不管是运动会啊，或者是玩很大什么的，就然后就一直有持续曝光啊，是这个意思。
这几年严格来讲，在荧光幕前最红的是坤达，
对
啊、因为而且他娶了一个好老婆嘛，还有木曜四超晚，所以其实坤达的人气一直都很旺。那其他阿迪跟舒伟他们都比较专精在戏剧的领域。
阿迪是在综艺节目嘛？你知道我觉得好恐怖，现在就是说我历历在目、因为当年他们的记者会是我主持的。
我正想要问你，因为阿信有讲了一个在台湾。台上有开玩笑讲的，就是说，哦，谢谢他们当初解散，让五月天轻松一点。可是我有点忘记，当年这两团是同时期，然后算是对打的很厉害的团吗？
没有啦，他们当然要对打，一定是五五六六或 F 四啊，怎么会去打到五月天？他应该是开玩笑的。
OK，
因为五月天是你跑的嘛。然后我对 Energy 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常常有时候那个舞台会比较小，就比如在饭店里面，然后我常常就要在最边边，我就要一排看过去，永远哦，你想都想不到坤达现在会这样屹立不摇，为什么你知道？我每次看哦，那个两眼最无神的就是坤达，他永远就这样，然后问问题，然后我就说，哎，那你觉得什么？那就要。照轮的这样回答，然后到坤达我都会说坤达，他就然后我后来好像后来我们有变比较熟，就是就是他结婚后嘛，就是也会跟我们打羽毛球，有一次他还打伤了我老公的眼睛，他在往前杀球，直接那一球杀到我老公的眼睛肿起来耶，然后他就一直过去，那对不起，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好像有跟他讲过，我说坤达为什么你以前那么没有神啊，他说有吗？我也不知道，我常常出神在想事情。他年轻的时候真的就是有点傻帅，你知道吗？
会不会因为当时候主要的发言担当不是他，可能一个是牛奶嘛，他是队长，
对，
然后再来人气就是 Toro， 那其他三位就可能放比较亮在旁边，需要跳舞的时候用力跳舞这样。
对、然后坤达对翻一翻这样子，
而且坤达是不是比较 vocal 啊？
这个我有点
出来，我好像
我记得翻是他跟那个谁吗？那个阿迪啊，
阿迪好像蛮会翻的。
你知道，就那种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因为你知道吗？在过去那些，你看我经历过多少团体，就是说我那时候主持过的，包括有 LA Boys， 超猛嘛，
对，
呀。你知道那个 LA Boys 是疯狂到我那时候记得在信义区的一个大饭店，然后我们就是如果你从这样鸟看的话，我们就是会被人一直推挤，一直推，就是粉丝全部就啊， 然后我们就被带到一个小房间、哦、然后那时候我真的忘不了一个画面，就是往那边看，有人就叫，比如说他叫，随便讲，比如 Stanley 好了， Stanley， 然后你就往那边看，就觉得是周星驰的电影吗？就有个东西这样咻咻咻咻咻咻慢动作这样飞过来，然后这样飞过来，我没看，砰，打到宣传的头，
然后讲
那什么东西，然后赶快把它捡起来继续走嘛，走到那个就是记者会的后台嘛，一看那个东西已经凹掉了。那是一罐泰山八宝粥，铁罐，哎、欸，砸到工作人员的头还凹掉，然后工作人员已经这样，
哇，那重力加速度很可怕哎、欸，很痛哎、欸。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好恐怖，这为什么？为什么？我忘了是谁说的，还是黄立行就说，我有讲过，我盖一家这個。我说你下次可以说一点比较轻的东西吗？不要那么重的东西。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 Energy 这次又他们有，我觉得有舞蹈动作的男团其实是很容易引起荷尔蒙的骚动，很容易引起兴奋的，就是站着唱歌更容易引起骚动。嗯，那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次复出，你可以看到我很感动的是，我想那么多人应该是有二代或三代歌迷吧，应该不止，比如说三四十岁以上的吧。嗯。
陶姐，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我们一起在做娱乐新闻的时候，大概是98、2000年前后，那个时期的很多歌手，在去年到今年疫情过，纷纷的在回龙办演唱会，不管是北流或者是小巨蛋。
我觉得、那個、就是，我觉得好像就说，可能也要谢谢肉毒杆菌之类的。就是，然后再加上有些人是自己很努力都没有变形，然后再来就是说，哎，过去真的很多歌很好听，嗯。
对啦，就是有很多好的作品，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你有经典，你才可以现在有办法站在舞台上，但是你要对自己的容貌负责，为自己的体态把关，不然你跳起来或者是你的脸就垂了，人家也不要看你。
对，所以你看像是啊，你举了很多例嘛，像之前我很爱的许美静，其实她也出来啦，可是就有点可惜。
就像她唱的歌一样，遗憾。
哦，她的歌有多少多好听的？嗯，加油加油！然后还有、你还要聊到谁？马丹娜吗？还是张韶涵？
张韶涵，我觉得她很衰哎、欸。因为我是看到五月天的新闻，就是说哦。然后记者就带了一笔说张韶涵才发声明说他没有在台上怎么样，然后五月天就有歌迷在座位上尿尿，然后想说张韶涵为什么要发声明说他没有在舞台上面拉肚子，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疯狂的谣言。
不可能啦。
对啊，用常理判断好吗？说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谣言是说张韶涵边唱边拉肚子。
对，说张韶涵真的拉稀了，他得了肠胃炎。我本来还不信，没想到他一上台，一股臭味飘过，难怪现在张韶涵就是一一点名这些网友要告他们啊，告得好。
神经病！
你用常理判断怎么可能呐、啊？
真的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一定会赶快请助理去买成人纸尿裤。
真的，而且自己就是把屁股夹紧。我们要说再见了，
而且一直喷香水。
拜拜。就爱点你 UFO。